这是对了，我们继续大圆满前行引导文普贤上师言教。上一周的内容的话，就是因为去了一趟西雅图，所以没有来得及就是放上去。那我们就这一个星期二，我们这边是星期一，就是把上一周的星期四的课的内容在这边就是补一下。然后我们先发这个菩提心，所以你在听课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发心，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三殊胜的一部分。之前也讲过，就是说不是在具体修行的时候就是发一下菩提心，平时就不用发菩提心，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最起码最少就是应该在主要修行的一些时候，还没有被分别念和其他的烦恼所混合，所就是怎么讲呢，污染的时候呢，就是用三殊胜的方式来摄持，就是前面有发菩提心，中间尽量安住在一种清净专注，身体安坐，就是于呢止于心呢，就是保持正念，或者是保持一种的就是信心，或者是就是三轮体空，了解世事如幻，这样的一种境界下面来听，比较细心的听，然后发菩提心，这些都特别好，持续的。然后最后呢，就是听完的时候呢，想就是把这个像，就是做回向，就是没有对于所积累的一切的功德呢，就是不是据为己有的一种心理，就是啊，我这个得到这个像就是藏在自己的家里面的宝贝一样，不是这样想的，而是要让这个宝贝呢发挥作用，让它能够就是除去众生的苦，最终呢让众生呢圆满证悟，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所以我们念一下这个皈依和菩提心的这个偈颂啊。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然后呢，就是上一次我们举了这个，就是讲了这个发殊胜菩提心，这个部分里面先讲平等，平等舍的这种的无量的发心，舍无量的一种发心，然后后面也举了一些例子，就是说，四无量里面，首先呢，就舍无量应该放在首位来修持。然后怎么样去学习就是舍无量的一些内容，就是说部分亲疏，就是远近敌友，这样子本身都是众生，就这种的心了解，不是基于他们对我好或者不好，我喜欢他们或者是不喜欢他们，他们跟我的关系近还是远，他们跟我打过交道没有打过交道，他对我有用还是没用，不是从这角度去关爱别人，发慈悲心。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可能只关心就是很少的一些人，就是对于不喜欢的人很难生起慈悲心，对于一些陌生的人呢，就是不闻不问，就是不关不顾，然后对于自己很喜欢的人呢，就是使自己牵扯得很深，容易引起我们的悲喜交加的这种的情绪，产生这种很强烈的爱执，最终来讲发现这个是一种我知我爱的一种投射。所以就是平等无量，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在四无量里面，没有平等无量的这个修持的基础的话，其他的内容就是修不起来，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个再也强调，就是说，舍无量一切平等，并不是说 那种，就是好像从此以后，对所有的众生都没有什么感觉，所以就是没有亲缘，没有这个仇敌这样子啊，有敌这样子，最后表面上面好像就不贪不嗔一样的，其实都是全部都舍弃的一种状态，就是好像不痛不痒、不冷不热的一种的，所以所谓的没心没肺的一种的状态，这种。我们不是要这样子，我们是要平等的去关爱和对他们产生慈和悲的这种的状态，而不是就是所有都平等的去冷漠这样子。然后呢举了这些例子，说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些敌亲所谓的这些概念呢，其实都是暂时的，从长远的来讲，因缘不断的转化，陌生人可以变成亲人，结婚生子，亲人可以变成仇人，因为财产的纷争、感情的纠葛、争斗的这些贪嗔痴的这些力量现起的时候呢，可能会就是也可以化敌为友，也可以就是化亲为敌。所以有些呢就是从亲走向陌生，从陌生走向敌人，这些都有可能的。所以从这个道理上面去想说，从长久的这种因缘来看，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这种我们所感受到的敌人，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敌人，亲人也是一个暂时的亲人。我们如果仔细发现、仔细观察，会发现长久以来所有的众生呢都对我们有恩，从这个角度去修比较容易。然后呢就像那个赤松德赞王曾经就是继续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赤松德赞王曾经有一个女儿，叫莲花光，她呢就是说是莲花生大师在西藏的时代，但是这个女儿呢莲花光呢就是有些说7岁，有些说17岁，就是比较小的时候就往生了。往生的时候呢，这个国王就请这个莲花生大师去超度，超度完毕以后呢，就国王呢就问莲花生大师，就说我的女儿呢应该很有福报，所以她能够就是也可能是因为夙夜清净能够升为就是王公贵族啊，升为这个这个公主，能够见到像莲师这样伟大的上司，就是她就但是说为什么会如此年轻的时候就往生了，看来好像他也就是没有那么有福报，就是这么年轻的时候就离世了。向莲花生大师请教，那莲花生大师就是说，你女儿不是因为就是夙夜清净而生在这个皇室，也不是因为就是有福报而由我来这个超度，那这是什么因缘呢？这个莲花那个就赤松德赞王在问，这时候呢，莲花生大师告诉他说，过去的这种的因缘，所以过去就是说，莲花生大师和寂护法师赤松德赞三个曾经就是变为，现在尼泊尔有一个这个Bodhanath，巴郭达或者是 Stoba， 就是意思说 Bodhanath 是一个塔嘛，很大的一个塔，现在在尼泊尔这个加德满都市区，就是郊区吧，这边有一个很有古老的一个塔，就是过去是很久以前呢，就是曾经他们有就是化现为这种转世为这种，就是在这个塔没有建立的时候，建立是由他们就是因缘而起的，所以他们三个人就是寂护法师、赤松德赞和莲师。所以我们那个盖那个塔的时候呢，就这个塔的故事比较长，就是有一个老太太就是发愿建这个，然后要了地从国王，然后最后建的时候呢，建到一半老太太就去世了，她的三个孩子呢就是继续发愿完成，最后完成的时候呢，就是开光之前，他们就发了一个愿，每个人都在发愿，就是愿这个他的功德呢怎么样，就是类似的。所以第一个呢，赤松德赞，就是说，寂护法师，还有这个莲花生大师，就是说一个称为就是世君三尊， 一个说我愿意就是在没有佛法的这个雪域北方了，就是这样的世界里面呢就弘法，另外一个就是说我成为这个大法王护持了你的教法，另外一个上师呢就是说连是遣除所有的这些护法弘法过程当中的障碍。的确后来这几个愿呢也就是实现的，但是当时说就是赤松德赞当时就是还是这个修塔的这三个人三兄弟的时候呢，他那时候盖塔的时候呢，说一只蜜蜂呢就是不小心就是叮了一下他的脖子，那叮的时候呢，他不小心就是一巴掌把这个蜜蜂打死了。所以这个宿命呢，夙愿呢，就是这种的关系，就是说还没有就是忏悔清净，所以他这一世呢做了你的女儿，然后呢就是在这一生当中让你就是知道杀生就是是一种的过失，所以这种的夭折让你产生很痛的伤痛，所以来偿还过去的这种的业债，所以失去或者是得到的这种感受，所以也有这种的故事。所以这个故事呢，就是不仅如此，他说这一个呢，他遇到我，其实有这种的深深的这些因缘呢，他未来会变为就是很伟大的这些大修行人、大学者。所以这个莲花光呢，这个变就是未来受记，就是是那个龙青巴尊者，龙青人间这个他的这个化身，未来世就会越来越好。就当时还是过去世还是小蜜蜂，后来还是一个就是年轻夭折的一个女儿，然后再后来过了数百年以后呢，就是变成龙青巴的这个化身，所以有这个受记。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怎么说呢？因缘不可思议。即便是有这样的一些能够给，就是一方带来佛法的这些大德呢，还有就是国王啊之类的，他们也会有一些业的要偿还，也会在人间受苦。这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一些人说，我修了佛法，我供养了什么什么，或者是我，做了这么一些。信佛的这些事情善举，但是，同时我还会有病啊，还会有这些事业的不顺利啊，还会有一些就是，亲戚家里的人不顺呢，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说，好像，佛菩萨没有保佑我啊，或者是这样子的想法，其实不是，就是说，世间的，只要还没有就是圆满成就的这些呢，都会有多少就是有一些这些就各种各样的一些宿业。需要就是去偿还宿业，现在当下也在创造一些业，善恶的业和这种因缘。那这样子就是说，最主要的并不是说不让任何细微的障碍出现，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所谓的障碍出现的时候，你能够把它转为就是正面的用途，转为修行上的动力，让你就是提升的这种因缘。那这样子的话，所有的善恶，所有看上去善和恶，或者顺和不顺，就是这种的果报呢，都会让你就是变成增进你修持的提高的这种力量。比如一般人来讲，喜欢漂亮的东西，不喜欢垃圾。但是呢，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会善加利用的人的话，你可以把垃圾。作为这个像服务人类的这种发电呢，垃圾发电厂有吗？就是垃圾分类以后，也可以制作很多这些产品，就漂漂亮亮的产品重新回到人间。就是垃圾的用处很大。一样的，就是说像莲花出自淤泥，那淤泥不要淤泥，一点淤泥都没有的话，所谓的相对的这个清净的莲花也没有办法产生。所以就是说，因为有苦乐的交替，善恶的这，我们就修行上面有取舍，有一些能够转化，有能够从根本上面就超越，所以这些能力呢，慢慢就已经有修行升起来的。所以开始的时候，就像有一些人吃了一点毒草，动物吃毒草一样，就是他很难克服。但是在特定的一些状态下，你不被毒草所毒害， 在特定的一些修持境界的时候呢，任何毒草都变成很珍贵的资源。所以以前有一些故事里面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说修行还不太成熟的人呢，就像看到一个毒草的时候非常害怕，就是尽量把它就是砍断。就是另外一些人呢想把它彻底解决，就是给它浇开水啊，这样让这个草呢不让生起来。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连根拔除这样的心。那另外一些人呢就想，哦，这个毒草它有很大的药用的价值，我已经就是搜寻了很长时间，我经有一些加工呢可以把它变成一种药方。所以很多很有效的药呢里面是有这种的强力的一些就是药草，里面有一些毒性的，可以化毒为药这样的一些能力。那另外一些更高级的人就说，连这个转化的过程都上了，就是直接吃它能够使它的这些完全变成它自己能够不但能够消化，而且能够把它变为就是增长功德，增长某一种的善业的力量。所以类似的就是看上去是就是姻缘上面的不顺啊，或者这些真的不一定是真正的不顺，看起来很顺，什么都好，就像天人一样，看起来什么都好，但是最终呢就是还是一个怎么讲呢，苦根没有脱离，苦根没有就是解除根本的迷惑，所以还是就是短暂的安乐，看起来很长，但是这种的长也是就是放在漫长的轮回的角度来讲还是很短暂的。看起来一切都美好，但是就是你发现它是就像燃料一样都有用光的一天。所以暂时的顺利的人会因为度日放逸，就是很快就是度完此生，也没有什么成绩，没有进一步提升的这种愿望。所以就是对于一个真正的修行者来讲，所谓的苦乐都不是一个怎么讲很严重的障碍，都能够化为修行的这燃料，让你推动你前进，走入这种解脱的这种就是速度加快的一种动力。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我们需要知道说，哦，是众生就是过去的因缘很复杂，所以我们这一世的就是修行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一些冤家，有一些亲家，有一些是还债，有一些是欠债，业力上面的各种就是有些产生喜爱，有些产生怨恨和讨厌，有些让你痛苦或者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这个没有什么绝对的，所以我们需要就是了解这种因缘的这种多怎么讲复杂。所以因缘不可思议，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但是只要所有的因缘来的时候呢，当下清净，当下转化，当下把它转为这个修行，不要继续再造过去的因缘，也就是种下痛苦的因，一切都从现在可以转化为道用，转化为这种增上缘，转化为善缘，这些上面呢就是现在是正在种因。所以因和果从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关带的，就是因也是前面一些事物的果，那现在承受的果又是未来的因。所以就是说这个果不会因为如果没有那个因的话不会存在，但是说这个因依赖这个果，意思是说这个已经有一个果的话，它也会变成下一刻的因，或者是未来式的因，未来格式的因。所以就是因果相互关带，或者是相互依赖而存在。所以就是在这个上面呢做一些了解。所以就是说最难的就是其实一般来讲就是对亲人的执着和对不喜欢的人的这种厌烦的心，这个是很强烈的。很多人的心里面尽管理智上面可能说知道众生平等，都有佛性，都有向往追求快乐，不愿意痛苦，这根本的这些东西，这些特质，但是说经验上面就不会就是跟着自己的理智走，就是说经验上面一看到某一个人跟你吵过架，某一些人对你好不好的一些历史，有一些跟你捣过你的闲话，批评过你，或者是偷过你的东西，打过你，或者是怎么样出现的时候，你会有很强烈的这种的 习性上面的反应胜过这种理智的这种思维转化的一种力量。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就是进一步的经由这种把思维的这些平等心呢，经过禅定和深思熟虑的一种的推理，把它化为一种的定解，就是结论，最后变成你的人生观、价值观，再进一步去转化习深度的这种习性，过去不良的习性，一直视别人某一些人为敌人的这种心态，视某一些人为就是很根本的亲近的这种就是没有任何疑问是自动的一种的感受。所以进一步会想，哦，他们就是我如何爱别人，我也希望就是我最爱的人呢，希望我能够用同样的力量去爱心，去就是在理智上面去爱所有的人，希望我能够就是在我最亲的人身上找不到这种怨恨，找不到这种的借口去骂他们，就像自己的子女啊、父母啊这样子，你不想去伤害他们一样，你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所以就是说如果说看到亲人快乐、健康、平安、飞黄腾达，这时候我们很开心、很欢喜。如果他们遭遇什么不顺啊，这样的时候，我们也很替他们着急，也心里面很痛苦，或者是说不情愿，他们也会有出手这些相助，就是怎么讲呢？关心的这种心，所以把这个呢也用在就是其他人身上。如果就是说。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就是有一些人呢，就是生活上面有困难，想得到你自己如果遇到一些障碍，想请他们就是帮你，但是他们出于吝啬，出于某一种的原因，即便是很亲的家人都没有什么那么就是深的感情，他们不像你关心他们那样去关心你的话，这时候呢也要想到说，哦，这个能够从根本上面的理解，就是说每个人他们不一定是如此，就是跟随这种追随这种世尊的这些智慧的教导，那自私的心不罕见也不稀奇，无始以来很多人因为自私而沦落这样子。现在就是追求解脱的人、证悟的人和就是追求钱财世间的这些名利财色的人，这些呢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方向不一样，所以不能因为他们是这样的方向你也就觉得哎呀那我也就算了妥协了，就是不能够这样子。所以就是以前那个法王如意宝他说的这个说勿失自持，勿失其道，这个意思勿扰他心，这个意思是说，在别人都追随名利财色的时候呢，你也不要用这种方式，就是你不要就是跟着就是别人的这些步脚步，人多所以你就跟着他们走了，或者是别人是那种无恶不作，嘴上骂人，行为上面做恶事，心态上面怀恶，这样子的时候你觉得哎呀他这样的就是很多人世俗上面还有成功啊，为什么我就不能变成这样，嘴上也狠毒，然后就是手段也很这种怎么讲呢很辣哦。心了就是嘴上也有这种力量就是坏的，心态上面也就是比较自私，那把他们不是还是照样过得很好吗，那我也应该像他们一样，这样才能成功，这样想的话你会就是误用人生，他们看起来好或者不好，也许他们有很多障碍你都不知道看不到，然后长久来讲就是他们有一些人连自己的心都无法面对，换位思考都觉得这样做我受不了，但是我要让别人能受得了，这样子的一种心，最终来讲就是说生死之间呢他们不能瞑目的人很多，所以不要因为一时的这些困厄或者是障碍挫折，然后就放弃很多原则啊，就修行的原则、修行的见解、修行的行为，这些都没有了都忘记的话，这样子的话或者是迷失的话，这个就是说没有能够支持，就是没有能够持自己的见解行为这种修行行为这些。所以我们是说所以说对有一些亲人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如果特别怎么讲， 对亲人的这些满足亲人的一些欲望就不择手段，拼命去做一些什么赚钱，就是让他们开心。那这样子的话，那也不见得就是能够真正满足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因缘，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宿命和这些因缘，所以就是我们可以尽量去爱护他们。但是爱护的时候发现，就是真正能够爱护他们的，就像以前有一种说法，民间就授人以鱼还不如授人以渔，什么这意思？说你叫给送给他们，就是也可以，就是一时救济，帮他们的钱财上面这些都可以，但是根本上面让他们自己会取舍，让他们会知道这些如何积累善业，这样子更好。一样的，就是让他们知道掌握这个技术一样，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去抉择人生上面，多用一些这些智慧，然后一些亲戚朋友，让他们去变成一个善良的人，变成一种的这么叫智慧的人。这两个善良和智慧左右的一个心，然后呢，让他们自己能够就是在这一辈子当中呢，对得起他们的良心，哪怕是他们是农民也好，或者是工商业者，或者是领导人，不论是哪一种人，最终他们心里面心安理得，内外都没有什么这些心里面的巨大的阴影和障碍，没有因为就是死前还不会乱挣扎，觉得自己做了太多恶事，这样子的话，就是其实是对他们爱护的一种方式，所以就是意思是说，我们对待亲人的时候，大部分人都相对还是比较有这种善良的心，所以那对其他的人的时候要有这种的一视同仁的这种像亲人一样的一种的某一种的发自内心的爱。当然有些世俗世界上现在有一些亲人呢，就是仇人一样的，所以关在你对亲人一样去关心别人，你一想的时候说我跟亲人都跟仇人一样，那是不是我用仇人的这种心态去对待所有众生？不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说亲人之间有可能会造成伤害，但是其中有一些亲人呢还是关系很好的，所以你用这些关系很好彼此都善待的这种的力量呢，就是投射在其他的亲人、其他的朋友、其他的陌生人以及其他不喜欢的众生的这些心态上面，都会慢慢的用这个，这也是一种修行。就像先开始你护住一个小小微弱的灯光，然后由这个灯光呢渐渐护守到好了以后呢，你可以生火，你可以放得更大，就是最后呢照亮整个屋子，所以但是开始是从一个微弱的火柴根的火，然后如果那时候没有护好的话，可能就一阵风也能吹灭。但是你家里面就是就比如说你可以做那种篝火一样，就是这样的火很大的时候呢，其实那你一般风吹的话是这样不会灭掉。如这样一样的就是慈悲心，这种的平等心也是要从一点一滴的慢慢扩散、慢慢扩散、慢慢放大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所以当然有一些人就是亲人反而不那么的关系不是那么亲密，反而是一些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关系，没不是那么深的这些人，甚至是我们所不喜欢的人，其实这些人呢，事实上我们不一定把他们当作敌人来看待，也不一定就是他们也不一定会伤害我们，只是一个概念。就像我们就有时候有贴标签说某一个国家是我们的敌人，某一些人是我们不喜欢的，其实你仔细跟他们每一个人打交道的时候，你发现就是你们可以很融洽的去沟通，就是很快会把以前这种造成的既定的印象啊，或者是不刻板印象也好，或者是就是提前预设的各种的这些标呢，完全消融的没有了，变成自己的最好的朋友、亲人，相互帮助这样子。所以即便是说仇敌也好、魔众也好，就是曾经有过过节、曾经有过口舌之争，或者是相互的这些争斗，这样子，有时候你从另一个角度想，也会给我们很多的这些福报， 因为现实生活当中的很多的灾难逆境的陈述，就是都会成全我们，让我们的这些经历经由各种的这些挫折或者是某一类的痛苦，就像一些每一次的身体的疾病呢，都会让身体的免疫系统相应的提升，这样一样，就是比如说打疫苗的时候也是一种病毒，但是它能够预防其他的病毒一样，经由某一些的挫折呢失败呢，你要感谢这些错误者和失败，它深层的会教育你，深层的会转化你，提升你，激发出很大的力量，很大的这种解决困难的力量，解决这些情感的或者是说面对挫折的时候抵抗的猛能力一样，就会不断的增长，在逆境中成长，这些都很多历史上面的修行者过去的成就者，哪怕是世俗上面的很多获得成就的人呢，世俗成就的人很多都是其实经历过很多这种就是看上去不顺的一些事情，但是最后变成他们就是难能可贵的，就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垃圾变为宝，就是废料，就是非最垃圾的东西反而也会用于良田，动物或者是人类的这些或者是看起来不用的东西，经过一定的运用也可以变成就是服务其他的这些难能可贵的资源，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毒的这种一样的。所以在这上面来讲，像弥勒日巴尊者说，没有遇到那些灾害他也不能够跻身成就，虽然弥勒日巴在这个世界上也许不会那么多，但是意思说你只要能够看到有一些正面的用途，既然遇到了就接受，然后再看如何把它运用在正面的利益上面，正面的能够自利利他的上面。有些人说家庭破裂然后就觉得哎呀这个很失败，其实不是，家庭破裂这个就是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会带来一些痛苦，但是从另一份角度来讲给你另外一种生活和重生的一个机会，就是类似的，就是情感上挫折遭受的这些也好，生意上挫折遭受的也好，逆境就是会给你激发一种厌离心、慈悲心。以前有一些人完全没有慈悲心，就说他不知道就是身处卑贱是什么样的味道，所以他对于卑贱的人没有这个感受，不去关心，也没有爱护之心，他是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这种的心态。但是经由自己落难，自己挨饿受冻，或者自己呢就是投身在监狱某一种的以后呢，真正的提升了他的这种就是悲心。这是为什么有一些以前就是当官也好，就是这样子，他自己是从怎么讲呢，就是经历过很多的人，有多更多的可能他会就是多体恤和同情跟他一样有遭遇的人。所以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有一些人可能经历很多，但是就是还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呢，信念很恶劣的人也有可能的。但是说一般的人这也是一种修行一样，有些人呢就还没是没有修好，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讲经由亲自体会还会变得比较文明就是多有爱心有同情心这样的一些人。所以就是说在世俗当中你真正的去分析观察和体验世俗的很多的这些苦乐以后，最后还是如果智慧的人呢会升起一种出离心，觉得看透，看不仅是看透吧，就是还是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终极的需要可以依赖的地方，可以暂时用也不是必须用的，但是说看他的这种暂时性虚幻性不究竟的程度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会产生出离心，能够愿意就是修解脱道的这种解脱的这个不是一个故事，不是一个概念，实实在在的能够有这些智慧的道路，或者说不是因为你有智慧才有，本身有这个道路不管有没有到智慧，但是你能够体认和发现这种的道理，就像一般的人他可能不了解就是很多是自然的界的现象的这种怎么讲呢一种规则，所以这时候呢并不是说这个规则不存在，而是对于某些人来讲他并没有注意到，或者是他并没有认识到这个规则，知道了以后呢你就有把握就是说运用这些规则。所以一样的就是解脱或者这些也是本来潜藏的一种的能力，所以但是 没有发现的人就当它不存在，或者是并没有就是这个规则好像是感受这样子，但是认识的人呢就发现这个不仅有，而且可以运用，可以就是自己的这种的能力的范围扩大了，就是从凡夫能够变成就是圣者或者是证悟者，从迷失变成就是全知者，这样子。所以在这个道路上呢，我们说很多人经历过一些以后，开始变得就是珍惜这种的福报，开始就是知道如何就是学习就是，所以有这种逆增上缘，逆增善缘这样子，反而会增长智慧，增长心力。所以我们也真的需要感谢给我们带来逆境的人，有些时候是朋友的背叛，骗取我们钱财的人，伤害打骂抛弃我们，给我们就是面前背后两舌恶口这样子。所以这就是一些疾病的疼痛哦，这些时候我们变成我们真正的珍惜观待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意义。所以我们对生命有深度的反思，对人生有更加的这种的是进一步的一种了解。所以就说敌人反而对我们所谓的敌人呢，其实是对于我们，如果你会观察的时候会发现他们是有恩的众生，就是对我们很执着的这种就什么都黏糊糊的这种的亲戚呢，有时候反而有时候就是对亲的过分的执着，对就是一个是往吸引嘛，对亲喜欢的事情呢很执着，很吸在自己身上的心态很强，对不喜欢的人敌人或者这些呢拒绝的心很强。所以平等心的时候也要保持一种，就是一个要拉一个要排斥，这两个呢就是稍微做一点平衡。所以就是说反过来我们看这种亲朋好友对他们过度的执着，顺应他们，然后很多人就修行佛法也是只要家人不喜欢，只要朋友不喜欢，我就不修行。所以他们也会招手就是让你去就是安享这些世俗的安乐，他们重视名闻利养的话，他也希望你变成有名闻利养的人。所以有一些人呢自己并不在乎这些名利财色，但是因为有亲戚朋友和社区的压力，亲属的这种的眼光，这种就是左言就是劝导，就这种的，所以让你积累很多的这些负面的业，不断的最后变成一个重视名利财色，很讲面子，很讲排场场面这样的一些状况。所以甚以至于就是为了此而就是做一些危险的事，违背因果的事，所以有可能也会堕入这些恶趣的因。所以就是有这种，就是说他把你拉向这种更世俗更加世间八法的得失，你很重视他们，但是他们又很重视世间八法，最后你变得重视世间八法。所以我们的一些状况也有可能变成这样子，就是说有一些亲人呢虽然是亲人，但是因为一件小小的事情，虽然是朋友，但是因为小小的事情马上反目成仇，马上因为嫉妒或者是就是亲戚之间也有某一种的争斗，说就是亲戚里面也有里三层外三层一样，所以有些人会说啊，这个家里说什么什么就不好，或者是就开心好就不开心啊这类的。所以就是说很不一样，就是亲戚的概念，他们里面不是说一切都美好，有时候也会变成压力的来源，有时候变成争斗的来源，有时候就是亲戚里面的伤害反而比外面的人的伤害伤得更重，所以这些情景都存在。所以亲戚呢，你比如说父母亲期待自己的亲戚儿女呢就是养老送终，还是能够就是在家当家做主这样子，但是亲戚就是孩子孙子这些呢并不一定就是会如此去尽孝，反而会有些时候人呢会掏空自己的父母亲的钱财， 就是让他们去照，不但照顾自己，还要就是让他们不，有些不情愿的，有些可能情愿的情况下，照顾他们的子孙后代，就好像就把他们的所有的这些价值全发挥，他们的这种这样子的一种，当然有些父母他们很喜欢抱孙子呢，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不让抱还不开心，但是有些人呢，就好像就已经变成骨头的话，也要把骨头里面的养分给就是榨出来一样，所以这样子，然后再没有这个剩余利用的是个价值的时候，把他们放在阳台上啊，厨房里面，可能有一些是敬老院和养老院，有一些条件很差的地方，所以这种的就自己稍稍有点不方便的时候，马上把他们弄到更不方便的地方，所以有些人呢，就是说自己的亲戚在哪里，或者是就分担一点责任，跟兄弟姐妹都不情愿，说我有自己的孩子，那父母是你是父母的孩子，他们当年也可能有这种心态，现在到了你有这种心态，我只关心我自己的孩子，父母我不关心，但是你关心的这个孩子就像你自己是你父母的关心一样，你可以替换一下思考，就可以知道哦，这个我其实不应该这样做。如果你孩子再继续做这种他只关心他的孩子不关心你的话，你可能也会很难受。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就是做人的时候不是一个完全黑和白二分法，去了解事情，而是要了解就是从慈悲的平等舍去看待，不管是你的就是亲朋好友，还是说冤亲债主，所谓的这种就是怨恨的这些仇敌，要在某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所谓的爱恨这些亲疏远近呢，就是都是来从我们自身的角度去看的，然后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呢，就发现哦，应该我们有更广阔的这些心结和眼界看，然后是这些菩萨呢，视一切众生如独子，就像自己的独生子一样。那我们如果既然做不到这个，但是要看到说众生应该我向这个方向去靠近，众生平等的这个方向，不断的反复的修行这种平等平等舍的心，就知道说其实就是帮我的人成就我的人这些都不定在朋友亲戚里面也会有利益我们帮助我们的人。以我们去成就我们的这些悲心出离心，能够增上种种的善愿和福报的人，也会有就是亲戚当中敌人当中也有一些人可能会让我造业这样子，主要不取决于他们，而是取决于我们，只要我们能够转化逆境为道用，这样子的话什么他们的种种角色都可以变成这种修行的正面的力量。如果只要我们用自私自利，说一切都是有利于我之，这么讲，为我所取，为我所用的这样的一种心态的时候呢，可能没有能力这种有广阔的爱他心，没有平等心的时候，就会有敌人呢，有维护的亲人呢，然后为此而就是争论诉讼，就是我们的心也会变成一种的二分。黑白的这种的状态，所以创造很多所谓的善恶业，基于这种执着的这种的力量产生的这种各种的这些就是杂烦恼，扰乱自己的心绪，同时也会就是伤害别人，也会报复别人，也会对亲人的这种有很强烈的执着，放不下，那放不下的时候，我们为他们而纠结，为他们也会延伸这种的这种怎么说呢，爱恨情仇，所以这样子总的来讲就是比较怎么讲呢，执着这样子。所以从这个部分呢，我们今天就暂时说这么多，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平等舍的这种舍无量的一个修行，这上面做进一步的一个延伸。然后我把星期四的这个内容呢，就是我们继续讲慈无量的这个心，就舍无量的部分就作为完结。那你们可以就是看这个普贤上师言教《大圆满千心引导文普贤上师言教》这本书，然后再可以加这个《千心备忘录》或者是《普贤上师言教笔记》这本书。 那以这两本书为重，所有的修行法门很多，但是在这个阶段呢，你们所有的人就是在这个群里面的话，尽量专注在潜心上面，因为潜心的这些法无比珍贵，而且非常有次第，所以这个修不好的话，就这一点那里一点这里一点这样子，我就是你可以有同时有时间的话，你可以修很多法，但是意思说都以这个潜心为主，潜心为这个就是脊梁的修行的脊梁，修行的中心轴心一样去修，这样子可以的。然后祝福大家，就是六十吉祥，扎西德勒。然后做回向哦，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